我们感谢主，他把我们聚集在这里，他把我们带进他的名里，他把我们从软弱的状态里。今天是一个星期五，我们很容易就很疲惫，但是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因着这神圣的生命，我们聚集在一起，借着这神圣的生命，我们有所交通，也是借着这神圣的生命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借着这神圣的生命，我们有召会生活。每次有这样的一个特会，我就有负担，我想要分次，有一些分次。我经常把特会当作很严肃很重要的事。我们需要的第一件事就是主的负担是什么，主的目的是什么，主希望我们在聚集在这里有什么目的。我们要尊崇父，他是唯一的源头，他是源泉。如果我们只是拣选一些我们所喜欢的东西，我们讲这些东西，那对神是一个侮辱。我们是神的奴仆，在神的国里，我们需要尊崇父为大，因着他的怜悯，我们就能够尊崇他做生命的源头，做源头。我们尊崇他，不仅借着我们的祷告，也借着那灵和我们全人的态度。我们是属主的，我们不属我们自己。当我们摸着神圣的事物，当我们把神圣的圣言向神的子民启示展明时，我们必须向主最大限度的敞开，使主能够自由的出来，作为那灵出来向我们说话，喂养我们，牧养我们，光照我们，照顾我们。如果需要，就像彼得、约翰20章，不管他想做什么，借着这样的一种灵，我们总是服侍主，向主敞开，尽我们可能的跟随主，知道有一些东西形成在因着膏油的涂抹，然后我们就能够决定总题，一般的总题。我们这次的总题就是活在以神圣生命为范围的神国里，以神圣生命为范围。我想花一些时间，相当大的时间来解释总题，使总题清楚。我们需要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，我们在摸一个奥秘的东西。主说，主在马可福音4章11节说，像你，耶稣对他们说，神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。这讲神国是一个奥秘，但是 已经只给你们知道，让你们知道这个奥秘。然后他接着说，但对外人 凡事就用比喻。主在他的教训中，主经常用比喻。我现在所说的对你来说也许有些复杂，但我向你保证这是真理。主用比喻来启示真理，同时也来隐藏真理。在同一个比喻，对有些人，他们什么都看不见，他们虽然听了却没有听见，但其他人他们听到同样的比喻，同样的话，但给他们知道，让他们能认识奥秘。因此我想说强调一下这个经节，对你们，只给你们知道神国的秘密奥秘，只给你们知道。你不需要是一个天才，也许你也真是天才，那就会是一个很大的残废。主需要让你谦卑下来。因此这些话并不是对那些只有受过高等教育、有很好教养的人讲的，否则彼得就不能理解这些。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已经给你们知道，让你们知道神国的奥秘。有些人也许说，神国的奥秘是什么？我知道一个国度是什么，在这国度里有一个国王，也就是说有一些能力和权柄，然后他还有一个领域，这个领域属于这个国王，还有人，那就是一个国度。你说的这些都对，在天然的观念里这些都是对的，对于人的观念讲这也是对的。你有权柄，你有国王，你有领域，还有人。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观点用到神身上。神是王，宇宙就是他的领域，在宇宙中的所有的物质，尤其是人，就是他的对象。主在这个环境里他掌权，你要小心，不要冒犯王，这里面也有真理。主是天地的主，整个宇宙都是在他的管理之下，我们都是受他管理。不管一个人是否信主，对于不信的人，你知不知道，当一个人死了以后，他就成为信主的人，只是太晚了，已经不能得着永远的生命，没有得救。卡尔马克思，他现在不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他也不再是共产主义者。主，他统治一切，但这并不奥秘。这就是一个国度应该有的情形，一个王有权柄，他管理他的领域。那为什么主在论到神国的时候再讲这里有个奥秘？这是因为主现在带来的国度乃是人的观念所不能领会的，这个范围是有神自己是生命，这是 不是物质的，是眼所看不见的，但是真实的。如果你重生了，你就能看见这一点。如果你还没有重生，你就不知道在讲什么。因此你需要重生来看见，来看这一点。也就是说，这是在另外一个范围里，你需要另外一种生命来看见这个国度。还记不记得在旧约以利亚，他和一个青年人在一起，有一个军队在，这个人非常害怕。以利亚说，和我们在一起的人比他们在一起的人多，所以只能说，以利亚你在说什么？所以他就祷告说，主打开他的眼，开他的眼，然后他就看见了，主的军兵，这是一个奇迹。神的国有一个范围，就在这里，就在现在。这是一个奇妙的范围，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范围，是一个令人最开心的地方，是最和平的地方，是充满了三一神永留的地方。在这里没有罪，没有世界，没有死亡，没有黑暗，没有恶魔，没有分裂，没有嫉妒，也没有尊敬。有这样一个范围，但如果你去 ASU， 就是对那些教授讲，他们不晓得你在说什么，但是对你们，神国的奥秘已经向你们启示。当我们从水重生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已经受浸，已经把我们的旧人和旧生活埋葬，从灵重生了，我们就进入了神的国。这是属灵的时期，我们进入这个范围，目的是为了活在这里。现在我想提一些点。你是什么？你在哪里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是什么。我们承认，你当你出生的时候，你有一些与生俱来的能力，比如说在 Phoenix 这个地方有一对孪生的男孩出生，他们是完全相同的孪生兄弟，一个呢是在 Phoenix 长大，另一个在伊朗的一个地方长大。25年以后他们相见，他们会不会不同呢？他们当然会不同。他们有一些特点，因着基因的缘故他们是一样的，他们有一些相似点，他们的智力也可能类似，但是他们在哪里生活决定了他们的特点。一个人是在远东长大的，也许他在长大的过程中，他成了一个穆斯林，他的整个思想，他对世界的看法已经形成。另外一个是在 Phoenix 长大的，他知道亚利桑那的是踢足球的足球队叫 Cardinal。他们今年从 USC 找来了一个人，也许他们今年会成绩会很好。 我给你们讲这些，我并没有有意批评什么，但是从人这面讲，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到这个国家来，并且在这里生活下去。如果你是一个快生孩子的妇女，你可能愿意到这里来把你的孩子生在这个国家，因为一个范围实际上讲就决定了一切。我们这个人所在的范围决定了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价值观，也取决了我们怎样用我们的时间。每一件事，一个国度就是一个范围。当我们活在神国的范围里时，这个国神国乃是以神圣生命为范围，我们就被形成，我们就形成某一种人，我们以某种方式生活，我们有一些价值观，我们处理我们的金钱时也有特别的方式，我们建立人际关系时也有特别的方式，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也是不同的。这都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范围里，这个范围里的生命在管理我们，使我们成型。我们里面全人的一部分都在管理。根据圣经，我们必须正当的重视基督活在我里面，他已经做到我里面，他在我里面浸透我，渗透我。我们无论怎样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分。当我们强调这一点时，我们也需要强调另外一点，不仅仅是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是谁，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哪里。第一个问题是神问堕落的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啊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这很重要。在什么范围我们生活？我们实际每天的为人生活是在怎样的范围里面很重要。所以总体就是神的国不仅仅是神国而已，还有国生活。我们不仅是在这里做客，我乃是生活，不是在这里度假，乃是活生活，活在神的国里。让我们仔细看这一点。我们所花费的时间花的最多的是在哪里？如果我们是负责的人，我们并不很富有，我们也没有退休，我们需要处理我们为人的一些责任，我们需要工作，照顾家庭，刷牙，付税，所有这些我们都需要处理。神安排我们过为人生活，人应该做工。如果一个人不工作，那很难让人尊重他。我们中的有些人也许是祖父了，我们是人，我们必须活，我们没有其他选择，只能在地上活，为人生活。我们必须去挣工资，做所有的事，就像其他的人一样。 但现在我讲的是活在神国里。我们怎样才能活在神国里呢？从外表看，你是你现在的这个年纪，你就是现在你的年纪那么大，你有一定的活动范围，你的经济情况，你的健康情况，你也有一些关系，你必须活在那样的情形里。你不是像和尚一样住在沙漠里，那是和尚的生活。你不是在那里像和尚一样在制酒亚利桑那的酒，但神需要的是，当我们在生活时，我们外面每天的物质的为人生活，就像其他人一样，我们同时也活在另外一个范围里，是同时。这就是奥秘。一个像这样生活的人并不奇怪，也不个别，但是是奥秘的。我向你们解释了，我知道我不会再讲再多，因为对某些人来说比较的痛苦，但我所活的，我住在南加州，每一次我进我的车开始驾驶时，我就祷告说，主保守我脱离恶魔，保守我。不让我陷到车祸各样的冲突里面，主保守我的反应。我需要驾驶开车，就像其他人需要开车一样。我在我的车上也没有标志说车上坐的乃是神人。有些人在他们的车上后面贴上一些宗教性的标记，这些人他们开车的时候却像恶魔一样。我住的地方离我的办公的地方不太远，大概10分钟左右，但每天我都这样做。我在哪里呢？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在哪里？我是不是像其他人一样正在交通里面？有一次他们关了高速，把整个高速都关闭了，把整个高速就变成了一个趴车场，没有人通知，也没有人告诉我，我也出不来。我也不能说我是神人，神人不能被堵在高速的趴车场上。我像其他人一样，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呢？保罗曾经讲过一个意象，他说他希望被发现他在基督里。我希望你发现我在某一个地方。当我讲到活在神国里，我并不是指你需要从为人生活里出来来做一些宗教的事。我说的是同时活在两个范围。我重复一下，我们有为人的生活。不管我们在主里面是经历多深，我们都必须经过为人生活的每一阶段，就像所有的人一样。所以对于一个弟兄来讲，当中年开始时，他就会开始 也许你会发现你会面对你自从高中以来碰到的问题。你会碰到面临危机，你会领会到你有一些梦，你在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梦，但现在他们告诉我说我在山的另一边，我根本就没看见山。你必须面对这个事实，就是现在已经是午后了。时间，我一生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半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成就也没有。有许多人看到这一点，非常恼火。你在想神人不需要面对这一些，但是神人乃是神人。我不知道你的中年是什么时候结束，如果你知道的话，请你千万不要告诉我。但我现在的原则是，现在我知道的大体的原则就是中年是70岁的时候才结束，我还有2年半才到那个年纪。主为着他的，如果为着他的执事，为着他的身体保守我，使我能成为一个老人，那我就必须面对一些年长的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，因为我是人。神想看到的是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不管我们在为人生活的哪一个阶段，我们不仅仅只是人在过人性的生活，我们同时也在活神圣的生命，是在我们的为人生活里面过神圣的生活。我们的 Dave Hagen 弟兄得了某种癌症，主给了他多给了他一年，他就过了那一年，是得胜的过那一年。他在那样的环境里面过了神人的生活，在得胜里面去到主那里，他也受苦，他也哭泣，也死，神人也会死，我们是人。人的生活就会经过一个一个的阶段，人的生活也充满了各样的环境。有一件事我很确定，我们都会过某一种版本的这样的为人生活。让主喜悦的乃是我们从神而生，有神的生命，并且看见神的国乃是神在里面行事的范围，在我们里面，在灵里，我们活在这里，我们就活在这里。同时的，我需要开车，我知道在 Sequoia 路和 Brooks 路口，我知道一辆一辆的车，总会有车会闯红灯。你即便绿灯的时候，你也不太敢走，你必须是这样子防守性的开车。但是我希望我在那里，在红灯的时候，是活在神的国里，因为生命呢是一个不断的过程，一件一件的事，你都无法逃避，无法避免，每一个人都在里面。像现在汽油油价也涨高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 去年我决定我不再为油价忧虑，但我必须承认我还是被油价所困扰。所以我经常在加油的时候我都想延迟一些，但当我回来以后 我意识到我不能再迟延，因此我需要开车去加油并且付今天的油价。就像其他人一样，就像其他住在安纳罕的人一样，因为我是一个人，但我想学习活在神国里。当我在做这样简单的事时，我想学习活在神国里。在以后的几篇信息里，我们要更多的讲到会发生什么事，你会经历什么，接下来是什么。当你活在以神圣生命为范围的神国里，现在我们讲一些生命的事，然后我会读纲目，然后就请大家圣言。讲神的国就是一个范围，神在其中掌权，这样的说法是对的。但神国的奥秘的范围乃是神的国是一个看不见的范围，看不见的生命范围。现在我想要讲的就是国度做生命的范围。如果我讲的太简单，请你不要觉得被冒犯。我们来讲植物的国度。植物的国度是什么？是那些很了不起的仙人掌吗？这仙人掌征服了其他的植物生命，然后它统治吗？植物的王国是所有植物生命的总和。如果没有有生命的植物，就不会有植物的王国。甚至在人的语言里，我们讲到植物的王国，然后我们也讲到动物的王国。也许最好的动物园是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。我们来说，你去了那里，你去了你看见狮子在那里，你看不见其他的动物。那里有范围，那里有企鹅，那里有狮子。动物的王国就是所有有动物生命的总和，以及动物所做的一切的行动。这个生命带来了国度。我们也来讲一讲人的国度。同样的原则是人生命的总和，所有的人以及他们的行动。神的国是神的生命的总和并其所有活动。在这里面，神的生命永留并且不受阻碍的管理。我说是，这就是我们说的神的国，神以生命为范围的神国。如果有人可以飞到冥王星那里去，我不是现 啊，天文学家已经把它降下来，它不再是一个行星了。如果你可以去冥王星这颗星，那里并没有生命，没有任何生命，你仍然是在神的国的范围里，神在管制冥王星，神把它放在那里是有原因的，那里没有生命。所以实际上宇宙的每一个人，不管他们是不是知道或者是不是愿意，都是在 外面讲，都是在神国的范围里，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神 管制的方法。我们所讲的是神国的一个特别的一方面，这一面呢是神圣生命的一个范围。这被称为神爱子的国，因为在这国里非常的喜悦，简直没有话可以来描述在这样的国里是多么的令人喜悦。那里有爱，有光，有生命，有平安，有一，有主的同在，太奇妙了。这个生命也非常的活跃，要完成神的旨意，因此他会催促祷告，会唱诗祷告喜乐。这是一个最好的地方。这就是我们说神的国，以神圣生命为范围的神的国。我们今这次的特会是讲到活在这里，活在这里。我不知道你关于活这个观，对活的观念是什么？也许你定义活的时候，第一件事就是你的行为。我在这个范围里你该做什么，你是该站着还是该坐着，是该敬礼还是该做什么，那是行为，那不是生活，那不是活。首先你必须借着出生进入这个国，你乃是借着生到这个国里。我有一个人的王国，我的王国并不大，我有妻子，两个儿子，两个孙子，一个孙女。为了说明清楚，我就叫他 Kangas 的王国。有时候躺在我床上，会有猫躺到我的床上，是这个猫。在我们的猫死以后来到我们的家，这个猫来，猫是在我们家里，它经常进进出出，但这个猫不能属于 Kangas 王国，他可以住在 Kangas 家里，但是他不是从 Kangas 家所生的，他是一种猫，他不信 Kangas， 不属于这个家，不。但是去年七月。有一个，我们原以为一个 Kangas 会出生到 Kangas 王国里，他自己并不知道。但我们需要被启示看见，我们乃是被生在一个国度里。我说我不喜欢，但是太坏了。 你升到这里了。这是约翰三章所说的，你借着信生儿子所得着的国度，不是为了让你去天堂。神的国并不是天堂，乃是一个范围，生命的范围。你升到这个范围里，我们难道你没有重生吗？从神重生，我很高兴，我很高兴，我们的总统也是从神重生的。我宁愿有一个这样的总统，但主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总统，这太奇妙了。我们接受了神的生命，我们被升到一个范围里，这是我们的情形，乃是这样。这里的我们是指地球上所有的基督徒，是两面的。许多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不知道他们出生在哪里，他们就是不知道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数不清的信徒活得很矛盾，整天都这样。他们生活里面没有顺服，甚至是背叛，但不是所有的时候，但是整一天都这样。我们中间的很少数一些人活在我们所在的情形里。如果我们想要努力的活，就像其他人一样，我们就会与我们重生的人有矛盾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就会抗议，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就会搅扰我们，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平安。我们就是不能像不信的人一样行事，这并不令我们高兴。在矛盾的情形里，实在是不能令人喜乐。我们是国度的子民，我们已经重生到神的国里，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的性情。我们喜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活在我们重生的地方。你可以这样做，你怎样做呢？我们只能给一个基本的答案，两件事。你需要享受神圣生命，享受你里面的神圣生命，借着这个生命而活，不是凭着对错而活。这里有一个例子，我在开车向西，在报这条路上开车，有人突然插到我前面，我不喜欢这样的事。我想要做的是作为抗议，我想撞到你，是你自己造成你自己这种情形的。我实在是想这样做，但是有两个人与我不同意我，一个是我神，一个是我妻子，他们不同意我这样做，他们都说了同样的话。留一些空间刹车，给前面的车地方，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做，因为我认为这样做就是软弱，就是失败。 真正的人面对这样的事实经常是进入征战，你希望我往后退，你让我退后，这简直是在挑战我的人性。这是一个堕落的男性心里的想法。当我们在国度里时，当我在开车时，或我的妻子在那里帮助我在开车的时候留在国度里时，我就会踩刹车。他们想怎样开车是他们的事，我要凭着生命的感觉来开车。插到别人前面是不对的，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。如果我停留在这里，我就会在死亡里，我就会在黑暗里，我就被毒蛇欺骗，我就会很可悲。但如果我只是简单的做这样做啊，祷告说主耶稣，哦主耶稣，他插到我前面了，主耶稣，然后我就踩刹车，我就在那里，我就在神的国里。生命是一个不断有人插到你前面的过程。我想要再举一个例子，在商店里有一个线叫做快速付款线，限制你只不能超过15件东西。我有一些经历，当我在快速付款线上的时候，我并不是在神国里。我很公益，有的时候很公益，我有少于15件东西，我就开始数在我前面的那个人他的购物车里的东西，因为我是一公益的。如果他们有16件东西，然后现在让他们过了，我是一个公益的人，我就不开心了。因此我一点点的学不计较这些事，活在神国里。但是上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，我带着我的篮子站在那里，我有15件东西，我后面有一个人他在数我篮子里的东西，我里面有一点感觉就想说你有没有问题啊，我这篮子里有15件东西，这四个酸奶是1件东西，他们是一套的，是1件东西，不是分开的。生命就是这样，这样的过程不断的发生。如果我不在灵里，当我开车时，也就是那15分钟的开始驾驶，如果我不在灵里，当有人开始数我篮子里的东西，我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能在灵里？在聚会时有几个小时在灵里，那很好，你可以加强你，但那不是生活，那不是生活。活意味着你每日的生活，每天的生活，在里面你活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，你在凭着灵而行， 你跟随着那个生命的感觉。你并且你被培训来服从这个生命的感觉，你越这样你就越高兴，你越这样做你就被这样的生活所形成。谁知道也许有一天就会被提，也许你就站在快速付款线的时候，也许就会发生。当主讲到被提时，他说有两个人，他没有说有两个人在导读，一个人被取走，一个人留下。主说两个妇女在做一般的非常枯燥的事，就是他们在推磨，一个人被取走，一个人被留下。两个男人在田里做工，他们在工作，一个被取走，一个被留下。你以为主是很主观的吗？他说我带这个走，取这个走，取那个走，他不是主观的，他看这两个人里面的人，他意识到，他说我告诉过你，我会在大家意想不到的时候来，你没有想到我就来了，我来不是聚会的时候来，我乃是星期四来，4:23下午4:23来，26，我会带走警醒的人，带走预备好的那一位，带取走那个已经在我这里的人。这个人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区别，因为他在那里就跟主同在，以前是在那里与主同在，现在是在这里与主同在。这对我们是一个帮助。如果这个周末主牧养我们，鼓励我们活在这里，加强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可以这样做。我们在为人生活里就可以这样做，不管我们在哪里。现在我们来读纲目。第一篇信息，神的国乃是神圣生命的范围，神的国乃是神自己，就像植物的王国就是植物，动物的王国就是动物，人的王国就是人。神的国首先乃是神自己，他是生命。神的国由神做其内容，是神的国，这是叫做被称作神的国，乃是有原因的。我再重复一下，动物的王国就是动物的王国，这种生命带来了王国。神的国在生命上讲就是神自己，然后这个神的国就扩展，每当有人重生到神的国里，神的国就都扩展，你乃是生到神的国里。有一些得胜者他们活在这里，在他们为人生活中他们也活在这里，活在神里，他们活在三一神里面。他们也需要做很多事，去看牙，我每三个月都需要去看牙。我不相信有很多做法，你需要用这个漱口水用那个，所以我经常去看牙，我躺在那里躺一个小时，但我相信我躺在那里的时候我也躺在神里面。 牙医会洗我的牙，会洗一个神人的牙，他会意会到、领会到在这个椅子上的病人有什么不一样。因为这个人乃是活在神里面。第二，神是内容，神自己就是神国，神自己就是神国一切的内容。神是什么？神是爱，这就是爱的国。神是光，神是公义，神是圣别，神是荣耀，神是恩典，神是怜悯。你就活在这里，你都这一切都属于你，只是因着在这里，不管你所需要的是什么，都会供应给你，因为你是在神里。神自己就是神国的内容，神在我们里面的掌权，乃是神圣生命内在能力的使。神并不想用外面的权柄来主管你，那对我们来说是耻辱。任何一个信徒是，如果他需要在人的掌权范围下，他就失败了。他不注意他里面的良心，不注意他里面的神。所以说，那样子，11:10里面的灯是摩托车，那灯特别亮，乃是因为有一个警察，有警察坐在那个摩托车上。现在你在人政权之下，因为你不愿意服在其他的掌权下，所以你现在在人类的政权下，你就经历成从8:00到下午4:30，你就会到驾驶学校去经历神。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你知道我怎样知道的？他也在从加油站出来的时候左转，在上环线左转，所以他就因此得着一个罚单。我见到另外一个弟兄，我们坐在一起。我们一起去处理我们保险的事，我们也学习活在神的国里。你要看见弟兄姊妹们，我跟你们大家一样，也许你听到以后要大吃一惊，但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堕落的人，我也跟你们一样都是重生的人。也许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比你们年纪都大一些，比你们大多数人年纪都大，但那只是暂时的区别。现在在驾驶的时候，其他人都穿过双黄线，我现在不能那样做了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我敬畏神，我也害怕警察。重要的点呢是生命掌权。我曾经一个跟弟兄讲话，他是一个很复杂的家庭环境里，他告诉我说我要去那里，带着爱的 爱的微风去那里，我相信他会那样去，他不会在那里去处理正确对错，这个他的丈，他父母会这样子，这个儿子的妻子不高兴，他对婚姻生活不满意等等，这些都是，但是他各样的情形，他去那里的时候，他要在神的国里，他会在柔细的爱的风里去，生命会掌权。第三点，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国，也是我们进入神国之门。我们必须看见这基本原则。你是不是看到了一点点？生命就是神的国，也是我们进入神国之门。当我们凭着生命的国度而活时，我们就活在国度里，就完全取决于你，取决于我们自己。不仅是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的公义，那是外面的事。不同的点是，当你见到我们时，你见到在人里的神，你去上班，你去做你的事，我们也做我们的事，也许我们做得更好，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会促使我们。但是当但你伊犁被放到坟墓里面时，你知道他在说称呼他什么？他是活神的仆人。你服侍神，他要活在你里面。但伊犁并不是全时间的工人，他是一个奴仆。国王他的主人说：“我知道你一直在服侍神。”这就是活在神国里，你能做到？你想不想这样做？你需要愿意这样做。第四点，神国的性质是神圣的，因其乃是神的国。你越活在这里，你就越神圣，你就变成神，你被金子所变化。你不是到处走说神圣的东西来了，但其他人可以感觉到金子。这个人也许只有15岁，他穿的也像15岁的人，但是在他里面有金子，这很对。你是上高中，你也要上体育课，就像其他人一样，但是你里面有金子。你不仅在高中，你也在神的国里，你乃是一个神圣的15岁的人。第五点，主耶稣说神的国已经临近了，传扬神的国已经临近，就是宣告神自己已经临近。我们要预备好，好把神接受到我们里面。也许某一天，我和我们的朋友同事讲话，我们可以对他说约翰，你有没有领会到神的国已经临近了？最近在文化里有很多这样的情形，有很多无神论者，非常。我经常想怎样回应这些人。宗教已经破坏了很多人，用地狱来威胁那些人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但我里面的感觉是想这样说。我不想跟你谈地狱，我也不想跟你谈火狐， 我想告诉你，有一天你会与神见面，你会与神见面。不管你是不是喜欢，我不会用火来威胁你。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见神的面，你就会在火里面见到神。这神国这件事就是神。我们和那些跟我们有关系的人影响是，我们就是我们在哪里，神在哪里，我们把神带到这里，因为我们活在神的国里。这个神的国就是神，这太神奇了。第二部分，神的国乃是神圣生命的范围，让这生命行动并支配，让这生命行动并支配。你也许很害怕，你不知道这个生命会做什么，在你里面做什么。也许他也许会让你去欧洲去全时间训练，或叫你起来去工作。只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，你并不比那些去欧洲或者是全时间训练的人不属灵。这个活动是有活力的。如这个生命行动并支配，使生命得以成就其目的。我也在学习，在我处理我的电子邮件，对付我的计算机时，来学习让生命行动并支配。我收到很多 email 就是电子邮件，你可以用鼠标右键点击，然后你可以说我设置成将来回复，然后你会看见你的电子邮件有不同的颜色，你有红色的，你有绿色的，有紫色的，也有橘黄色的电子邮件。当你检查你的邮箱的时候，往下看，你会看见各种各样颜色的标志。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不知道这些颜色是什么意思。这基本上就是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，我就颜色什么样的颜色。我活在神国里，就是一个简单的情形，就是有一个先后顺序。这只是一件小事，然后我必须记住，不仅要看在屏幕上是什么，在屏幕上有一个点，它指着一些你看不见的东西，有一些人想要等到你的回复。我可能花我四分之一的时间来回复电子邮件。这是一个很小的事，但是我也没有选择，我必须活在这样的范围里。我现在有了一个T-Mobile 的电话。为什么我有这个电话呢？因为我收到一个信息。这个信息是什么？第一个信息就是执事聚会，有些人会想要告诉我这件事。是9:02，我收到了一个电子邮件，我该怎么做？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复？我该说什么？我不能再回到没有电子邮件以前的日子。我现在必须学习 学习，在我在网上的时候，我必须学习在神的国里，因为如果不这样做，我就不知道我在哪里。我现在很高兴，我们的办公的地方有防火墙，有突然跳出来的窗口，他们会出来，会袭击你。我只想做一个Google 搜索，各种各样的信息都出来了。我用这，我想说的是，生命需要在这里掌权。也许我在上网的时候，被击就会发生。让他释放了一些信息，关于讲到神的国。现在是晚上十一点，他在他的办公室，他却不在神的国里。让我要告诉你，当你意想不到的时候，我就来了。你不应该用右点击，你不应该点击你的鼠标，你不在神的国里。不过感谢主，背题还没有开始，我听到这句话说，也就是悔改，因为神的国已经临近了。我想用一些我们经常矛盾的地方，我想用这些事来说明，因为这是我们经常生活的环境。现在到神的国是由神的生命做生命范围所构成的神机体，为着他的统治，神在其中以他的生命掌权，并彰显他自己是在神圣生命中的神圣三一。这非常的复杂，因为这是奥秘的。这里有一个神机体，当你在国度里面，你是在基督做身体，所以活在这个国度里的，他们都在为你祷告，他们在祷告，在这里有生命的涌流。我活在国度里，在释放信息。有些人活在国度里的人，他们在祷告，我们都对同一个神圣的生命有相同的反应，我们活在同一个范围里，这是太奇妙了。如果其他人不在祷告，我就不知道怎样承担这个负担。这个生命是实在是活动的。神的国是神在基督里做生命的总和，并其所有的活动。进入神国唯一的路乃是接受神做生命，并得着神自己，这就是重生。神的国是一个可进入的神圣范围，这范围要求神圣生命，因此我们要见或进神的国，就必须重生。这是为什么人需要重生，使他们能够在神的国里。我们非常尊重 Billy Graham 弟兄，他已经跑到路程的快跑到路程终点，愿他能够是得胜者，愿他的袍子是白的，愿他在白色里面跟主在一起。我很尊重他，但是我不认为他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重生。我们必须重生不是为了进天堂，乃是为了进入神的国。神的国是一个可进入的神圣范围，这范围要求神圣生命。第二点，因为借着重生我们接受了神圣生命及神的生命，所以重生是进国度唯一入口。你不能通过其他的方法进去，你乃是深到里面去。三，我们已经生在神国里，现今在我们灵里的神圣生命能认识神的国。 你里面的人知道。第四点很深啊、哦、我现在只读一下，早上也许我会更多的解释这一点，我只读一下，明天早上也许我们再一次讲到这一点。以神圣生命为范围的神国，乃是神圣族类的范围，其中一切都是神圣事物。每一个生在 Kangas 王国的都是一个小 Kangas， 你不是父母，但是你有父母的生命，你有同样的生命，是同一个族类。神的国也是这样，神成为人，进入人的族类，人在生命和性情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，就进入神圣族类。你在神国里活得越多，你就越成为神，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，不是在被人尊崇的地位上。二，为要进入神圣的范围及神圣族类的范围，我们需要从神而生，以得着神圣的生命和性情。我们从神而生，成为神的族类，并进入神的国。我们的第二次出生使我们进入神的国，而成为神的族类。现今我们乃是神圣族类里的神人，我们在，也就是在神的国里，也就是在神的国里。这是我们开篇的话，帮助你了解神国的奥秘，在神圣生命范围里来了解。我们能够活在这个范围里，我们花一分钟，如果你是在这里拜访，你从来没来过这样的聚会，通常我们的聚会、特别是一个人讲那么长时间，这就是主恢复的、聚会。我们现在有一分钟的时间与你、旁边的人、一起祷告，来，请你来祷告。如果你不能这样做，那就请你等一分钟，那就会有不同的圣徒来伸言。但我感到我们中间绝大部分人愿意和你旁边的人一起祷告。